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今天是第六讲。上一节课最后讲到了六地菩萨的修行、修行内容、修行境界。今天呢，我们稍微重复两颂，就是重复一下五地跟六地菩萨的跟后边的关系接起来。五地菩萨呢，是一切明功绩，种种净律事，难胜于烦恼，得胜难胜地。难胜地是五地菩萨的地名，意思就是说，你修到五地的菩萨呀，就谁都很难战胜他了，就很厉害了。一切明说了，这个名呢，不是那个一般的名，是指智慧。这个名不是，这个名在古印度，这个名这两个意思，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学科的意思。五名就是五种学科，哎，一切名就是五名。五名呢，上次说了，外名是声名，文学、语言、文字；音名是逻辑；一方名是医学。工巧名是科学技术，还一个是内名，就是人生哲学。哎，当然了，所有的宗教都认为自己是掌握了人生哲学的真理的，那都是他的内名。就是某一个婆罗门教，把婆罗门教的经典叫内名，把前边那四个叫外名。哎，包括这个其他宗教的都叫外名。佛教呢，就把佛教的理论叫做内名。佛教之外的理论都叫外名。这是一切名，一切名功绩，这个地方就指五名这些科学技术吧。种种净律事，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事字是什么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字出现比率非常高。事是打装饰、打扮的意思，一般的经论里头都把它译成庄严。庄严就是打扮，哎，就是把这个东西庄严起来，就是把这个东西要打扮的这个非常完美，非常好。你记住这个字呢，你一看这个事，你就知道它就是庄严，意思是打扮。种种净律庄严，就是用各种的净律是禅定的意思，就是叫清净的思考，或者叫这个。宁静的，哎，安静的思虑，哎，就是思维这个正见吧。五地菩萨是禅定圆满，种种静虑、种种禅定都没问题了。他用这个种种静虑呢，来庄严打扮前边的五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五地菩萨有了种种净律，他都这个没问题了之后啊，他就可以把五明技术啊庄严起来、打扮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精通它。哎，你种种净律都得到了，什么看个病啊，什么造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一些这个就不在话下了。我举咱们现在呢，当然五地菩萨很少有了，这个现在人们根性更差。但是可以举这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什么呢？有一个电视节目叫这个《最强大脑》，里头你比如说有一个男子，中年男子，他这个算术这个题啊就特别快，就让他跟这个好像是伦敦的一个大学的数学系的老师跟学生组成了一个团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这个计算器。然后他呢是坐在一边，他一个人跟这个团队对抗。这个黑板上呢有老师来出这个数学题，那个数学题是的呀，非常的复杂啊，也而且非常长。等着那个老师把这个数学题列出来呢，那个团队呢都在往计算机里输这个算法。这个人呢，他列完式子，这个人就把得数说出来了。等着那帮人列完了，计算器算出结果来，跟他的一样。然后这个就问他了，说你是怎么算出来？他说他没算，他就是直觉，他就是你这个式子列出来，他那个得数就出来了。 这个呢，就这个跟这个就是现在说的情况完全两回事，但是有点像。咱们也是找了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你各种禅定都通了，也就是它的副产品就是各种神通都有了，所以什么东西啊都是直接看见的。哎，你比如说这个怎么造啊，他就知道怎么造，他这个技术就一下他就明白。哎，说这个是什么病啊，这个病怎么能够治好啊，他不是想出来的，不是分别出来的。哎，他是就是用禅定功夫啊去通这个，就是一下就明白。所以呢，种种静力来庄严打扮装饰，也就是一装饰五明的话呢，那就是用这个禅定的功夫来这个学习这个五明啊，就是一下就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呢，五帝就达到了难胜地。难胜于烦恼是烦恼难于战胜五帝菩萨。哎，这个于字儿，有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古语啊，哎，它是就是你要理解的时候，它有这个来回的这个关系。好，五帝。六帝菩萨是智慧圆满。什么智慧圆满呢？于三种菩提摄受令成就，成就三种菩提。生灭于甚深，名为现前地。六地菩萨的地叫现前地，什么现前呢？大智慧现前。哎，因为他智慧圆满了。这个生灭于甚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种菩提啊，都它是生灭的，智慧都是生灭的。智慧你得思考啊，你得那个解决问题啊，你得找办法呀。所以这个智慧都是心识活动，都是生灭的。但是这个六地菩萨证到的这三种菩提呢，它在什么地方生灭呢？生灭在甚深的阿赖耶识里头。哎，甚深的这个我们最深的潜意识里头，这三种菩提呢是在这个我们的藏识里头在生灭。哎，这个上一次我们说了，不但肉眼凡夫看不到，天眼看不到，小乘两个果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都看不到，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他看不到真相。只有大乘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诸佛才能够看到这个甚深的阿赖耶识。哎，才能看到这三种菩提啊在甚深的心中是怎么生灭的。哎，哪三种菩提呢？就是一个叫方便菩提，一个叫实质菩提，一个叫真性菩提。哎，这个方便菩提什么意思呢？方便就是方法，就是你成就了方便菩提呢，就是你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个智慧啊，你都知道它怎么修正的方法。哎，方法你都知道了，都会了。这个是从哪儿得来的呢？是从文字般若得来的。就是什么叫文字般若？就是佛经。哎，佛经就是文字般若，般若是智慧，文字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佛经。你好好学佛经，就是在修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修圆满了，什么叫文字般若修圆满呢？就是你把佛经的意思啊都能看明白，哎，正确的理解明白，正文熏习都能明白，而且明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能有疑惑，这个地方我还没想通，这个有问题，被别人问给问住了，或者跟别人辩论不过别人，那都不是圆满。文字般若就是把佛经理解透了，这样呢你就能证得方便菩提，就是得到智慧的方法你就全知道了。因为佛经讲什么的？佛经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成佛。怎么成佛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成就一个人能够成就的最高智慧。哎，就是讲这些方法的。所以你看懂佛经了，你就证得方便菩提。第二个菩提叫实质菩提，就是真实智慧的菩提。这个是修什么得来呢？是依观照般若。什么叫观照般若呢？就是在定中思维你得到的文字般若的法义，就是观照般若。就是说文字般若是修浅般若波罗蜜，哎，观照般若呢是在定中修，这个你在文字般若当中得到的证见，这就叫观照般若。哎，或者是怎么区别呢？就是所有你分别智，就是你这个 比量得到的智慧，你分别出来的智慧，哎，这都是方便不菩提。你要是在定中呢，有实证，就是叫那个定中禅定正道的菩提，就是观照般若正道的实质菩提。这个呢，也打个比方，你比如说这个，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是文字般若。你说啊，知道这都是梦，这都是幻，这都是泡影，哎，你这是文字般若。你在定中呢，你这样思维思维，可能有一天呢，你就会一下真的看到你面前的这个一切东西啊，都跟影像一样。比如说太虚大师在这个一次阅藏的时候，他阅当时阅的是大般若经，在阅大般若经的时候，大般若经因为一直在讲空嘛，一切如梦幻泡影，他阅阅，他一抬头一看周围的这个景象啊，就是跟幻影一样，哎，都跟影子一样，不是真实的。这就是实质菩提，就是说他没在打坐，他怎么会，他在那专心的阅藏，实际上就是一种定。因为定的定义是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就是定。他一心在那看这个大般若经，这个空空空空，哎，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哎，这也是一种定。所以他一抬起头来呢，就得到了实质菩提，就是不是说文字啊，说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只是文字，可是你看这个东西呢，都还是结结实实的。哎，他就是文字上我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结果一抬头一看呢，真的如梦幻泡影，真的是不是真实的东西，都跟影子一样。哎，这就是实质菩提，就是定中获得的智慧，叫实质菩提。哎，好，前两个再总结一下啊。文字般若能证得方便菩提，一观照般若呢能证得实质菩提，但是这两个菩提呢都还是在梦中没醒来，看的都还是假象。就是他，我们看到这个墙很结实，这是假象；你看到这个墙如梦幻泡影，虚虚都是虚幻的，也是假象，还是梦里没醒。哎，这两个都是梦中智慧。第三个智慧呢叫真性菩提，这个是依什么获得呢？是依实相般若能证得真性菩提。什么叫实相般若呢？实相就是真实相，就是我们这个面前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真实相是这一切都是梦，都是空，根本就不存在。哎，你有它存在这个面前的这些相，这就是虚妄相、颠倒相，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应该把这个梦呢给它醒掉，把这个幻象给它除去消失，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见到的是真实相。所以真实相般若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的梦要消失。哎，就像那个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一样，哎，行深般若波罗蜜，他在定中修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突然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见到真实相了。哎，梦没有了，三界唯心的真实相现前，这就是实相般若。所以说实相般若能证得真性菩提，这个菩提什么叫真性？就是真实性、真实相、真实体。哎，真实自性就是菩提的真实自性，你就见到那个菩提真实自性了。说菩提的真实自性是什么呀？就是你心里记忆的那个佛法。你如果一修实相般若，我们现在修这个说一切这个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这就是也是实相般若，只是这是在文字般若阶段。哎，然后你在定中再去观察这个五蕴皆空，你就会证到这个真实相，就是证到真实相了，没有梦了，五蕴空了，哎，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就是证得真性菩提，就是证到了智慧的真实本性、真实自性。是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了，你一看，哎，初地菩萨呢有十分之一的佛法记忆，那就是他的智慧本身，智慧的自性，就是他心里头那10%的佛法记忆。你看到二地菩萨呢有20%的佛法记忆，你看到十地菩萨是100%的佛法记忆，你看到佛的那个菩提啊，你因为佛菩萨心你都能看到吗？一看佛那是放大光明的，全是佛法，而且是圆满的佛法， 这就是见到了菩提的真实性，见到了菩提的真实自性，真实本身。好，五地六地菩萨，我们重复了一下，这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接着下边看七地菩萨的境界，说，六地菩萨，一到六地菩萨圆满了六度。说那后边还有什么呀？我们已经得到智慧了，说这个还修什么呀？还修智慧。说六地菩萨智慧圆满了，为什么后四地菩萨还要修智慧呢？因为他这个智慧圆满呢，是指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一般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哎，圆满了。但是呢，还有很微细的、更微细的境界、更深细的境界还要修，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最圆满。我们看这个后四地菩萨怎么修啊？都是修智慧了。第七地菩萨修什么呀？游戏于光网，便以地势言，超越欲报流，名为远行地。首先说这个七地菩萨的地叫远行地。远行地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七地菩萨呀，就一下就走得特别快，走得特别远。就是前边这个六地菩萨呀，前进一段是很困难的，使劲修使劲，哎，进了一地，使劲修使劲进了一地。一到七地啊，一下子就那个很大的速度，一下就走很远。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智慧圆满了。因为你前五地说为什么不会远行啊？因为他还没得到智慧，他是那个得智慧的工具。哎，工具圆满了，到最后到六地得到智慧了。这一得到智慧啊，这就达到目的了，不得了了，一下就可以，就修行速度就大大加快。哎，所以叫远行地，这七地一下就跑老远。说这个，这为什么得到智慧一下就那个跑？因为你我们目的就是修智慧嘛，你达到智慧了，这就达到目的了，所以这一下就修行就不一样了。说这个得到智慧了一下跑老远，这个怎么说呢？怎么比喻呢？这就用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游戏于光网，便以地势言。我们还讲这个最后这个言字，记住啊，这就是受五字来限制。它要是六字七字呢，它就可以便以地势庄严，哎，跟那个势是一个词儿，哎，它这就是文学这个技巧了，就是说一个词儿，哎，我在这儿呢译这个字儿比较好，在那儿呢译那个字儿比较好，哎，但是呢在范文里头是一个词儿，庄严装饰，哎，都是一个词儿。所以你知道它这个词的本意啊，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那个词儿。哎，你得多读经，慢慢慢慢你就熟悉这些之后，你一看哦，知道。我们来倒过来读啊，说遍，遍就是普遍，周遍就是全，哎，完全，完全用地势的，用地势来庄严什么呀？庄严光网。这是个什么网呢？现在它译出意思来了，就叫地势网。普通这个好多经论不译出来，这个就是译音，就叫因陀罗网。因陀罗就是地势的意思，哎，因陀罗网、地势网是个什么网呢？就是在我们头上第二层天刀立天，刀立天的天主叫地势。这个地势天，他在他的大宫殿上啊，上边覆盖着一张非常这个大的这个。用宝珠支起来的一个网，这个宝珠啊无数，这个宝珠网啊，每个宝珠都放光，每个宝珠都亮晶晶的，每个宝珠都在这个一个宝珠上啊，就能看到所有的宝珠。你想一个亮晶晶的这个宝珠，它会有影像，哎，你旁边的那个宝珠在它那有影像，哎，再远的再远的，全部的那个网上的宝珠在这一个宝珠上都有影像，每一个宝珠上都能找到所有宝珠的影像。这就是地势网的特点，它游戏于光网，便以地势视，就是说这个就好像有一个放光的网，哎，我们要在这个网上游戏，就是我看，哎，这个宝珠上都有什么呀，都有什么影像啊， 哎，在这玩儿。变以地势是，就是说这个光网啊，是用地势来庄严的，是由来地势来这个打扮它的，也就是说就是地势网。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有了智慧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修到智慧了，我一个珠子我研究明白了，等于你就把所有的珠子都研究明白了。你这个智慧通了，你说我在这一点上我哎，我智慧达到了，我有智慧了，你对一切事物啊都就理解了，代表这个意思。所以六地菩萨呀，智慧圆满之后啊，他就对一切一通百通，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到这一个珠子，你就看到了所有的珠子是什么样。所以用这个地势网呢，来代表第七地的境界。这个智慧是个什么智慧呢？就是超越欲报流。什么是欲报流？欲就是欲望，报流就是说大江大河呀，那个流的水特别快，报流。哎，欲报流，我们在梦中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啊，我们的欲望就是报流。你看这个每天这个人们啊，争名夺利，为了这个是杀人放火，什么都这个不顾，哎，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哎，所以把这个欲望比作暴流。七地菩萨由于他得到了在六地得到了智慧，所以对这个梦中的这一切欲望的暴流啊超越，哎，绝对不会去在这个追名夺利什么，绝对不会有那个境界了，已经完全超越欲报流了。为什么呀？他有了佛教的大智慧，所以他就一下子就走到了很远。所以七地啊，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走很远的路程，就是很快的接近成佛，所以七地叫远行地。下边看八地是什么境界。这个七地啊，我们也说一下，后边这四地啊，修的智是什么智呢？七地修的是方便智，就是方法智。说前边已经有那个方便，那是低级方便智慧，就是文字般若啊，我知道怎么修了，那是最低级的方便智慧，方便智。哎，到七地这个都是限量的大方便智，那是真正知道一切方法。哎，七地修的是方便智，八地修的是愿智，就是。到八地菩萨呀，他由于无始以来的修行，他发愿就能成，发愿就能成。为什么呀？他前边积累的资粮深厚。九地修行的是力，九地就是这个智慧的力量啊，圆满了。十地修行的是智，就是整个这个智慧啊，变成大智慧了。好，下边我们看八地菩萨的颂赞啊，一切佛加持。欲入于智海，自在无功用，不动于魔石。八地菩萨是我们说愿圆满，就是说八地菩萨他发什么愿，立刻就好像那个谁观音菩萨，一发愿说如果我那个是怎么让我千手千眼，立刻就是千手千眼，所以他就成了八地菩萨，就是愿圆满。为什么愿圆满呢？我们看内容啊，一切佛加持。所有的佛呀，对八地都有加持。说你不是说了吗？所有的佛对我们所有众生也都有加持啊。是，所有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都是全力的加持。但是呢，我们跟佛心不相应，所以呢，这个加持力加不进来。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就想五蕴怎么可能空呢？这么结实这桌子，哎。我们就认为五蕴就实实在在就真的有，你跟佛心不相应，顶着他加持是五蕴皆空的智慧，你非说五蕴有，他五蕴空的加持怎么能在你这发生作用呢？哎，所以到八地这儿呀，也是说七地之前没有一切佛，也有一切佛加持，但是那个加持的力量啊，不如到八地一下力量就大了。为什么呀？就是到八地菩萨呀，已经80%的种子是佛法种子了，就是他学佛法的记忆已经占到全部是记忆的80%了，跟佛心就很接近了，很相应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切佛的加持就 一下就发挥大作用了。所以这个一切佛的加持能不能发挥作用，不是取决于佛，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哎，所以到八地的时候呢，由于它80%的种子都是跟佛相应的了，所以呢一切佛的加持一下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它发什么愿一下就圆满。哎，欲入于智海，就是欲，就是你看欲流就是出入，就是说这就快入到那个智慧大海了，佛的智慧如大海嘛，欲入这就是说初步啊就进到佛的那个智慧大海里头了，刚入，哎，还没圆满。它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自在无功用，就是八地菩萨呀，他修行了两大僧祇劫了，他已经修行成了他的自然的习惯了，他不用作意，不用用功，他就是最圆满的修行，已经成习惯了。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你在这吃饭呢，一边想别的事儿，一边跟别人聊天，哎，你不用作意，不用想，等着聊了一会儿，哎，饭吃完了，哎，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吃饭太多了，太熟练了，哎，习惯成自然，就无功用，就是你不用用功，不用我在这非要想，哎呀，这饭我怎么吃啊，怎么嚼啊，怎么喝水啊，哎，根本不用，一边想别的，一边跟别人聊天，心没在吃饭上，哎，你就能完成吃饭，这就叫无功用，不用作意。到八地菩萨的修行就是达到这个，就是自在无功用，就是他就就是不用作意，就是最好的修行，哎，得到大自在了。不动于魔使，就是魔使就是魔的使者，哎，因为这个魔王啊，他是到那个佛成佛的时候魔王才出来，才做最后的挽留，最后的挣扎，就是你别成佛，你还做我的那个弟子吧，哎，平常你要到八地呢，还是魔来派他的使者，哎，来捣乱，派魔子魔孙来捣乱。到八地菩萨呀，你什么魔来，什么玩意儿，你什么形象来捣乱哈，八地菩萨都不动心了。所以八地的名字叫不动地，哎，八地叫不动地，什么不动啊，心不动，对于什么不动啊，对于一切魔不动。注意大家不要把这个魔使啊想象成就是魔王派了一个比如说变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或者变了一个妖怪啊，这就是魔使，不是那样。实际上魔使是什么呀，只要阻碍你修行的你自己的坏毛病都是魔使。为什么？你那个坏毛病都是魔高兴的，都是跟魔相应的，哎，那都是魔使。所以魔在哪？魔在我们心中，你改掉坏毛病，这魔使就少了，哎，魔就少了，佛就多了，哎，所以这个魔大家不要把魔想得很可怕，魔就是你比如说你修行，但是你有一个坏习气，哎，那个你跟这个坏习气做斗争，就是跟魔做斗争。八地菩萨就是魔，哎，就是不动于魔使，就是魔已经干扰不了他的修行了，他的修行不用作意，就是最圆满的修行。好，九地菩萨，九地菩萨呢是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达到圆满。我们看内容啊，于诸无碍解，瑜伽道彼岸，于说法谈论，名为善慧地。九地菩萨的地叫善慧地。什么叫善慧？善就是非常好，就是这个智慧达到非常好的境界了，哎，非常好的智慧。说这个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于诸无碍解，就是解是理解，哎，理悟理解，无碍解就是对佛法的理解呀，没有障碍了，哎，一看拿起佛经来一看明明白白，哎，没有障碍了。于诸无碍解，对于一切佛经啊都理解得非常好。瑜伽道彼岸，瑜伽是译音，意思是相应，什么跟什么相应呢？跟真相相应，跟真实相应，跟真理相应，就是说你对这个诸法的理解啊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跟佛说的本意，跟佛说的真如真相完全相应了，所以这一相应啊，你就到彼岸了。到什么彼岸？到智慧彼岸了。 你这得到大智慧了，所以呢跟佛心相应，到达了彼岸，所以呢你就对于一切佛经啊的理解都没有障碍了。所以他于说法谈论，就是九地菩萨他在说法的时候，谈论就是跟别人辩论，哎，跟别人回答别人问题，这都是谈论，他都怎么样，都是无碍解了。所以九地菩萨什么表现呢，就是九地菩萨说法呀，首先说他达到了什么呢，就是说语言通。什么叫语言通，就是他对人对天人说法，他就会天语，对哪国人说法会哪国人语，对马说法会马语，对驴说法会驴语，哎，动物的语言全会全通，他都会说，哎，他有了这个语言的这个智慧，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学外语吗，很费劲儿，就是你要是九地菩萨不存在学外语的问题，哎，什么外星人，什么你来了什么人，他什么语全懂全通，哎，这是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是智圆满，那就是完全这个前边叫慧，后边叫智，这就是表示一个阶段境界，更高的境界，哎，身以智所成。十地菩萨的身是用智慧组成的。说十地菩萨是什么身呢，记住真实的十地菩萨的身呢，还是他那个心，他那个心就是他的身，哎，心里头都是什么呀，是所有的记忆组成的。十地菩萨的这个身这个心是用什么组成啊，以智组成。为什么呀，他已经达到100%的都是佛法的记忆了，所以十地菩萨的这个身就是他的心识，完全是以佛法智慧组成的了，都是佛法的记忆，100%了，没有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都已经换完了。如虚空无垢，就好像虚空就是指这个空间，不包括空间里的东西，不包括空间里的空气，空间里的星球什么都不算，就是那个虚空，就是说空间，就好像这个空间一样无垢，空间本身就是空间，它里头没有，空间本身不包括任何东西，所以它无垢，哎，所以这个十地菩萨全部记忆都换成佛法记忆之后啊，他就没有脏东西了，他就没有邪见了，邪见的记忆了，哎，他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一点脏东西了，无垢。诸佛皆加持，皆所持，普遍如法云。这一下你全部的身心全是佛法记忆了，就等于你100%的心识跟所有的佛都相应了，那就是所有的佛对你的加持啊，就满门满算了，是吧？诸佛皆所持，普遍如法云，就是佛对你的加持啊，普遍就是你的全部的心100%的心都受到了所有的佛的加持，都跟所有的佛呢相应了，用我们现在词儿就是说你跟所有的佛同调共振，哎，所有佛怎么想你也是怎么想，就是十地菩萨达到了诸佛的加持，普遍对他全部100%的记忆都能加持了，哎，如法云，法云就是十地菩萨的地名，叫法云地。什么叫法云地呢，就是他知道的佛法呀就好像天上的大云一样，非常广泛，无处不在。天上的云啊，那你说云的边缘在哪儿啊？没有边缘。哎，他知道的法就像云彩一样，就是非常的广大，非常的普遍。哎，因为他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是佛法的记忆了。注意，他全部都变成佛法记忆之后，他还没圆满。为什么呀，还有一个这些佛法记忆相互融会贯通，这个熟练，哎，熟悉的过程，哎，你99%是佛法记忆了，你达到又熏习佛法记忆，100%都是佛法记忆了，它这个100%的佛法记忆之间还有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所以呢十地菩萨呢还没圆满， 还要修才能成佛。下边是佛地，我们来看佛地的境界啊。佛法之所依，行果皆所持，所依皆得转，故名为法身。哎，这回法身这圆满了，法身圆满，这就成佛了。圆满法身就成佛了，就是100%十地菩萨100%的佛法记忆呀，达到了这个就是融会贯通，完全熟练，哎，就是达到最高境界了，哎，全部佛法组成佛的身体，那全部佛法就是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佛的身体是什么呀？就是佛心，佛整个心。全都是佛法种子，而且这种子之间融会贯通，就是达到圆满，哎，不用再学习了，这就是成就了圆满法身，这就是佛。我们来看前边的话啊，佛法之所依，佛的这个法身里头啊，我们前边说过，出现一个依字儿，什么是依？依靠、依据，什么是我们的最终的、最核心的、最后的依据呢？就是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常识。所以这个依呢，所依，这你看这用了俩字，跟那个一个字的意思一样，就是我们所有依靠的东西就是那个记忆，就是叫常识阿赖耶识，哎，那是我们的所依。说到佛的法身的时候啊，他那个所依啊都是佛法了，所以叫佛法之所依，行果皆所持。哎，没有成佛的呀，行圆满了，果没圆满。到这个成佛的时候啊，修行圆满了，果也圆满了。哎，行果皆所持，都是佛法所持。哎，都是佛法所持。所依皆得转，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呢，全部得到了转移。前边讲过转移这个词儿，什么叫转移？就是原来我们的依啊阿赖耶识啊都是颠倒梦想的记忆，染污的种子，哎，邪见的种子，哎，我学一点佛法转一点，学一点佛法换一点，哎，换够10%就出地，换够20%就二地。到佛这儿呢，所有的记忆全皆得转，全部都转成了佛法记忆，故名为法身，所以呢叫做法身。好，这是佛的法身圆满了，下边接着来啊。离不思议熏，即离流转习。我们先解释这两句啊，说佛呀圆满法身之后啊，远离了什么叫离不思议熏。我们先说这个熏，熏是什么呀？我们知道熏，熏你点个烟就把屋子就熏，熏的都是烟味了，这叫熏。佛教说这个借这个熏习的这个意思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学佛法呀，就会在心里留下佛法记忆，这就叫熏。好像这个佛法呢，一点起这烟火来，哎，就熏到你那个心里头了，哎，就留下记忆了。所以我们在这文思佛法，大众乐藏，在这读佛经，哎，在身心里头潜意最深的潜意里头，藏识里头会留下记忆，这就叫熏，哎，熏习。什么叫不思议熏？就是这个我们在梦中见到的一切、想到的一切呀，都会留下记忆。这个呀，是我们梦中人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见不到我们那个真心，我们见不到这个。说我一学法，我学佛法，我在阿赖耶识留下记忆了。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阿赖耶识，我们在梦里都看不到这个真实存在的心，所以我们见不到这个熏习的过程。所以这个熏习的过程呢，就是是梦中凡夫不可思议的，就是你想吧，思想一下吧，思维一下吧，想不到意，你说出来吧，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呀？因为你梦中人见不到真实境界，哎，你看不到自己的那个心，你看不到那个熏习过程。你只是听别人说，听佛说，哎，你就学习佛法，你念一句，你心里头就留下记忆了，只是知道，但是见不到，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想象不到。你说我想象我心什么样，哎，我怎么学习就熏进去了，你梦里想象的呀，都是假象，你想象不出真相来。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熏习佛法的这个 留下佛法的记忆的这个真实的过程啊，对梦中人来说是看不到想不到的，所以叫不思议熏。只是说我说的是熏习佛法，实际上我们熏习非佛法也是这么熏的，是不是啊？你在那学个邪见，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熏一个邪见也是看不到那个熏习过程。哎，所有的就是说你在梦中见到的一切都会留下记忆，这个真实过程呢，我们是梦中人是想象不到的，这叫不思议熏。离不思议熏就是到成佛之后啊，就远离了这个熏习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佛学佛法圆满了，圆满了就不需要再学习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再留记忆，再他不学习就不会再留记忆了。所以佛到成佛之后啊，就不再学习了，不再留记忆了，圆满了。这也是个不思议、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学满了，不用再学习了，哎，全部佛法种子解决一切问题，够用了，哎，离开这个熏习了，离开留记忆这个，远离了，即离流转习，也离开了流转的习气。这个不思议熏呢，是指的留记忆，记忆是种子。这个流转习气呢，这就是指流。什么叫流转习气？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都是流转习气，哎，贪这个贪嗔痴吧，贪这个贪那个，贪名贪利，哎，贪这个结婚娶媳妇儿，这个结婚娶媳妇儿，这是流转的一个主因。你流转，要是没有这个人们的男女的这个关系呢，那流转就断了，就流转不起来了。哎，流转有很多习气，你把这个不熏佛圆满了，不留记忆了，不把就是把种子，就是那个流转的种子断完了，你流转的习气也就断完了。哎，就是现种子跟现行都就远离了，永远不会再有。就是不但初地菩萨就远离了这个流转的现行，就是你证到初地之后，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之后啊，二地三地永远没有梦了，就远离了流转的现行。到佛这儿呀，就是远离了流转的习气，远离了流转的种子，在佛这儿是没有一点流转的种子，都断完了。初地菩萨不是说种子只断了换了十分之一吗？到佛这就是全部种子都远离了。哎呦，初地菩萨是远离了梦的现行，到佛这是远离了梦的种子。如汝思思者云何而得之？像佛的这个境界，就像你思想，你在那想，你在那想所想的那些东西。汝思，这是动词，你这个想的时候所想的那个东西，思者就是你在那想你所想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想一下佛什么境界啊，佛心什么样啊，佛心跟我们一样，也是全是记忆，也是个大圆球，只是它是全部佛法的记忆。就我们想到的这些，那都是梦中的假象，想象的佛心，实际上真实的佛心不是我们梦中想象的这个样子。就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些东西云何而得知？你怎么能够得知佛的真实境界呢？就是这个意思。哎，说那是佛说的，佛说了佛都把种子断完了，什么佛是用我们梦中的凡夫的语言，梦中的假象给我们假安利佛法，因为他要说真相我们看不见。哎，所以呢梦中的佛法呀，也是用梦中假象假安利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梦中假安利的佛法，我们来猜测佛的真实境界是猜测不到的。哎，但是呢，梦中的这个假安利的佛法呢，它能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哎，它能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说佛在我们在梦里的时候，佛就能让我们见到他的真实境界，哎，那是不可能的，见不到。你必须要按照他说的这个佛法来修行修行，哎，有一天你老思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有一天这个种子熏够10%了，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哎，你那个时候才见到 出地上佛菩萨的真实境界。哎，你按照他修行能证到他的真实境界，但是呢在你远离颠倒梦想之前呢，你不可能想象到他的真实境界。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像你思考的时候所想的那些东西啊，你怎么能用它来得知佛的真实境界呢？哎，还是说梦中的人呐，他思想象不到他醒来之后证到的真实境界。好，我们再往下来，下边这都是说的佛的境界啊，超越诸语境，一切根非境，意识所取者如所有我体。超过诸语境，什么叫语境？语就是语言，语言所表达的那个境界。哎，你看我们梦中都是语境，怎么说呢？你看说这个黄山，哎，我看到黄山了，黄山就是黄山这个名字所指的境界，都不是假的境界，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梦中啊全是语境，哎，任何境界我们都给起了名字，都是有语言有名字，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境界都是语境。所以说语境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的所有境界都是语境。哎，超过诸语境就是佛的境界啊，超过梦中凡夫的一切境界。那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远离颠倒梦想，没有，哎，不但远离了现行，连种子都没有了，超越诸语境，佛那儿没有我们凡夫的这个梦中境界了。一切根非境，一切根，根有多少啊？六根，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一般呢我们讲说眼耳鼻舌身根是微细物质组成的根，这个意根呢是心法精神组成的根，这一共六根，一切根是六根。六根非境，就是我们梦中人，梦中人也见不到这六根，梦中人想象的，哎，梦中人想象的那六根呢，非佛的境界，不是佛的境界，就是什么呀，在佛那儿没有我们的六根，没有我们六根。这个呀，因为他送的就简化了，没有六根，有六境吗？更没有六境。有六识吗？也没有六识。你没有六根你怎么有他的对境呢？没有六根怎么升起六识呢？所以这一切根非佛境界，就是说十八界，哎，全都不是佛的境界，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什么，就是梦中的一切境都不是佛的境界，都已经远离了，哎，颠倒梦想。意识所取者，这就是说我们凡夫了，因为佛已经初地菩萨意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哎，正初地的时候是转两个智嘛，就是意识转成了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了平等性质，转两个智，哎，初地呢是成佛的因真因，所以呢这叫六七因中转，哎，五八果上缘，就是说到成佛果的时候，前五识跟第八识才转变圆满。所以在初地菩萨的时候啊，已经没有意识了，意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所以意识所取者一定是地前的人，那就是凡夫。凡夫意识所取的，意识可以取什么呀？意识可以取一切法，哎，它可以变计，它叫变计。取什么呀？它可以取颜色，可以取声音，可以取这个感觉，也可以取想法。意识所取者，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梦中凡夫取到的一切法，认识的一切法。凡夫意识所取到的一切东西，都像如所有我体，都像一切我体。什么叫我体？就是自体，就是自性，就是自身，就是本身。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懂不懂都知道，梦中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无我体，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身体，没有自己本身，哎，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说意识，我们在梦中凡夫的意识所取到的一切法呀，都像自性一样根本不存在。哎，我们懂不懂的人都听说过这句话是吧？一切法无自性，哎， 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体，都没有本身。哎，我们梦中意识所取的一切法都是自性，都没有，哎，都没自性。所以这一个颂子大家就看得很明白了，就是说佛已经超越了凡夫梦中境界，梦中的都没有，都不存在。哎，次第而集集，佛子大名称，皆以法云智微细见法性。次第而集集，说佛的这个圆满法身哪来的呀？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哎，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在积累，是吧？我们已经积累了10%的佛法种子。哎，我们还没到10%，你就积累，哎，10%就初地，20%就二地，这样次第而积累。佛子大名称，我们现在就是佛子大乘，真佛子，学大乘立志成佛的都是真佛子。哎，小乘不立志成佛，哎，立志成小乘的那不是真佛子。虽然佛也叫他们佛子，但是不是真佛子。哎，实际上那是佛的女儿。哎，大乘立志成佛的，你才能接这个，将来才能承担接佛的家业。哎，你成了佛，你才能说佛法。所以我们大乘啊是真佛子，所以这个佛子啊是大名称。哎，不得了，非常伟大。你能发菩提心，这是非常伟大的事业，你是真佛子。你就这么阶级阶级阶级，最后呢皆以法云智，法云智是实地的智慧。实地就是什么呀？就是积累佛法种子，积累积累100%了。所以到最后呢，都是以100%的佛法的记忆微细见法性。就是你把那个实地菩萨说还没成佛，为什么呀？他还有微细的这个叫什么呢？染污。那但是那个染污已经不是说像那个就是我们说幻啊，100%。你要说原来的佛那个颠倒梦想记忆已经没有了，全部换成佛法种子了。但是这个佛法种子呢，还有一个互相熟悉、互相融会贯通，把那个微细的叫微细无明，最后一分无明也断掉。那个无明啊，我们也是很难想象的。哎，非常微细。这样把这个最后一分无明也断掉之后呢，你就见到了圆满的法性。实际上初地菩萨就是见法性了。什么叫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本性，一切法的自性。什么是一切法的自性啊？就是所有众生的心是一切法的自性。哎，你那个梦都是那个众生心，那是真有的自性。我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呢梦外的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呢，都是有自性的，都是有自身的。一个人一大堆记忆，那就是你的自性。哎，到你把所有记忆都换成佛法记忆，到佛圆满法身了，佛的法身就叫什么呢？就叫佛的自性身。佛的法身就叫佛的自性身。哎，什么叫自性身？就是佛自己本身的身。哎，所以梦外一切法都是有自性的。哎，那要没自性，就连心也没有了，佛也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了，也没有修行了什么的，那就成完空见了。哎，一切法无自性，是对佛对我们梦中众生说的法。说你梦中这一切法呀，就是五蕴呐、十八界啊，你梦中见到的这一切法呀，都没自性，都没自己，都是空。哎，但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真实境界里头，一切法都真实的有自性。所以你次第积极，积极够法云智，100%都是佛法种子了。再把微细的无明一断掉，你就能够见到圆满的法性，一切法的所有的众生心，你如来悉知，这就是圆满法性了。哎，初地菩萨圆满法性才圆满一份，虽然见到的是真实，但是没有见到全部真实。佛是见到了全部真实。下边，尔时喜着心，超度生死海，比以大莲花按了一位大作。尔时就是到成佛的时候，他把这个心呐、啊，他的心识啊，洗干净了，哎，就是把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全洗干净了，没有污秽了，哎， 圆满了，超度生死海，永远跟生死没有关系了。比以大莲花安立为大座，这个时候的佛呀，就是这就是用比喻了。因为你要是老说这个真实的心什么，我们众生啊想象不出来，这个印象不深，佛就说呀，哎，你成了佛之后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莲花，是你的大座。哎，你看我们现在修佛像吧，哎，都是坐在大莲花上，哎，这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真正的佛是他佛心是真正的佛，那是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是全部佛法的记忆为身，哎，那是他的真身。像这些比喻的这个呢，就是比喻他那个真身，这样来比喻。你总不能你塑像，你塑佛心，你怎么塑啊？哎，你也没法塑，所以要找个比喻，就用佛坐在大莲花上，无量宝业光，宝光明为台。哎，那个大莲花它有宝，那个有那个莲花的叶呀，哎，都发着光，宝光明为台，莲花台无量亿莲花普遍为眷属。哎，就是佛一示现呀，那就是他做一个大莲花，哎，周围有大量的莲花，无量亿莲花都是围绕他，眷属就是围绕他。先以十种力，以无畏四种，于佛不共法，大自在而坐。成佛之后啊，就圆满了十种力。说十种什么力啊？你就这个，你查字典，你可以自己查清楚。我这就告诉你一个大概意思，就是说十种什么力啊？就是知道一切法的力，哎，宿命通，未来预见通，是这个，就是什么力量都有，哎，他知道一切法的力。无畏四种，什么叫四无畏啊？就是四种无畏，就是佛呀无所畏惧。他为什么无所畏惧呢？他什么都知道，他有什么可怕的呀？比如说佛说，我是一切智者，我知道一切法，你问吧，哎，你就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哎，所以你就问吧，他无所畏惧，哎，说法无所畏惧，说什么法都无所畏惧，哎，四种无所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佛没有一点这个害怕的地方，哎，于佛不共法，就是于佛就是佛之外，其余的那就是十地以下菩萨，所有的凡夫，哎，不共法，就是十力跟四无所谓呢，这是跟佛之外的人不共的法，就是只有佛才有实力，只有佛才达到四无所谓，因为他圆满了，大自在而坐，得到了最高的自在，哎，坐在大莲花里，一切善阶级福至以自量，圆月在星宿，遍满而围绕，一切善阶级，就是说佛法圆满了呀。有的人说懂佛法，懂不懂世间法呀？一切善阶级，佛的那个佛的智慧一圆满啊，什么你世间做个什么善事，那个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福至一资粮，他积累的资粮就是两大部分，一个是福德资粮，一个智慧资粮。哎，福德资粮就是学习智慧所需要的那些条件，比如说你这个一切善，哎，你都得会，这样你智慧才能广大。但是呢，智慧是目的，福慧是得到智慧的手段，哎，两种资粮。圆月在星宿，遍满而围绕，佛呢就好像一个十五的月亮一样，今天就是十五，外边大月亮特别圆，哎，佛就像这个圆月，圆月在星宿，星宿就是星星，佛成佛之后啊，就好像圆圆的月亮啊，周围都是星星，遍满而围绕。那星星是谁啊？十地初地到十地大菩萨都围绕在这个佛的周围，则以佛日手，以宝光无垢，灌顶与长子，普遍皆令灌。佛这个菩萨都围绕佛，佛呢就用佛的手，佛的手就好像太阳一样，哎，这就表示佛的这个光芒啊，这个最强最好，以宝光无垢，用这个没有非常清净的宝光灌顶于长子。谁是长子啊？首先就是那个十地菩萨，那是长子是吧？ 九地这个次子，哎，就是你修的快要成佛的，佛就要给你受记，哎，给你灌顶，这样你也就成佛了。普遍接令灌，他不光是给长子灌，哎，次子什么，像我们这凡夫他都灌。就刚才说的那个灌顶，就是加持的意思，灌顶是个比喻。古印度就是国王举行这个加冕典礼，就是说他要宣布他是国王了，他要什么呢？要取四海之水来灌顶。哎，印度是半岛，东西南都有大都有海，东西南各取一点水，北边呢有雪山，有圣湖，哎，圣湖里头取一点水，往他头顶上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这个边界的国王，哎，就是四，我的权力就达到了四海，哎，是代表这个他统治的范围，就举行这么个灌顶仪式，实际上作用呢是宣布他是整个印度的国王，就是这个意思。佛呢借他这个灌顶仪式呢，实际上佛并不是拿个水去灌顶，借这种仪式这个说法，佛就是用手给这个哎十地菩萨几地菩萨这么一表示，就是灌顶，就是受记，哎，你什么时候要成佛，哎，普遍皆灵灌，说他佛给我灌不灌，给你早灌了，你大部分你都给顶出去了，哎，灌不了多一点，为什么灌不了多一点啊？你跟佛心不相应，哎，你在这想的都是跟佛别顶着的，哎，佛说五蕴空，你说五蕴有，佛说这个世间法不好，你说世间法不错，哎，你想一想吧，你去大众乐藏，你去学佛经去，你就发现我们的想法啊，处处跟佛作对，处处跟佛相反，哎，所以啊，你要想得到圆满灌顶啊，就得怎么样，多学佛法。你理解佛的意思，跟他一致，跟他相应，跟他产生共振，那灌顶不是就是多了吗？哎，加持就力量就大了。好，彼诸大瑜伽皆见以天眼，无名搅扰是恶习苦怖畏。彼诸大瑜伽，佛住在大瑜伽里头。刚才说了，不要把瑜伽理解成这个简单的就是打坐，那是一个很窄的理解。瑜伽的意思是相应，就是佛住在大相应，就是最圆满的相应里头。跟什么相应啊？跟真相相应，跟真理相应，跟世界的真实相应。佛知道一切真实，这就叫大瑜伽，哎，大相应。接见以天眼，哎，你这个就把这个动词先读，用天眼接见，哎，佛呢有五眼。佛眼，慧眼、法眼、天眼、肉眼、五眼，佛全有。佛用天眼可以全部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无明搅扰事。我们凡夫都是无明，是吧？无明没有智慧，所以把这个世界弄得，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乌七八糟，是吧？搅扰事，竟自己给自己使绊，自己自杀，慢性自杀。哎，自己给自己造恶业，恶习苦怖畏，养成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习气，结果呢生起苦报，哎，自己苦报来了，自己害怕了，哎，实际上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没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多学佛法，智慧越来越高啊，你就是苦越来越少，越来越这个无所谓，哎，没有畏惧了，你就把这个就是越来越这个幸福吧，真正的幸福。佛呢用天眼看见这个，就是用天眼看这个梦里的东西足够了，哎，就是我们梦中这个凡夫啊很受罪。然后怎么办呢？状如金光色，从彼瑜伽光，彼无知所覆，得开无明门。佛呢就像太阳一样放出这个金色光，这个金色光呢，就是啊，从彼瑜伽光，就是从佛这呢，就相应真实的这种金色光芒就照射出来了，就是给我们所有人加持。哎，彼无知所覆，得开无明门， 这个比就是那个我们梦中的凡夫了。我们梦中凡夫呢，无名所缚，哎，就是没有智慧挡住了我们的这个双眼，我们就胡来。但是呢，佛的这个金色光一照我们凡夫呢，我们学了佛法，跟佛一相应，得开无明门，就把我们那个没有智慧的那个所缚的那个层东西吧，就给打开了，我们就得到佛法的阳光了。哎，以福至感召，彼祸无执定，随缘而缘际，心得皆变化。这都好理解了哈。福至刚才说了，我们福慧两种资粮，修修修，感召什么呢？感召我们就获得了无执定。哎，定是禅定，也不要把这个禅定啊理解成这个就是打坐式禅定。我们说了，定叫心一境性，智慧你在这专心的修智慧，那也是定。哎，但是佛法的定呢很特殊，叫无执定。这个定啊没有执着，没有什么执着呀，不执着梦中有人有我有众生有寿者，不执着梦中有山有河有大地有什么，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修五蕴皆空的定，修十八界皆空的定，修没苦集灭道的定。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定，这是佛法正定。所以说你修外道啊，你得不到正定。哎，都得的都是邪定。为什么呀？它是那个邪见。哎，直招梦中是真实。我们这个佛教呢有正定，正定叫什么呀？就叫无执定，不执着梦中有法。哎，五蕴皆空，这是正定。随缘而缘际，心得皆变化。哎，你这个修行随缘而缘际，这个我想一下啊，这就是教我们修行方法吧。哎，碰到什么缘？碰到善缘我们高兴，接着修，碰到逆缘更高兴。哎，修行可以进步更快，克服这个坏习气可以克服的更得力。哎，心得皆变化，好理解哈。诸法无自性，自性于境界，菩萨王妙见法身妙无垢。诸法无自性，这一句五个字就代表了全部佛法，就讲这五个字。哎，诸法无自性，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体，都没有本身。哎，都是胡说八道，没那个东西，没那个东西本身。我们非说有那个东西，有那个东西，都光剩下说了，你真找那个东西都找不着。哎，诸法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相，都没有自体，都没有自身，都没有本身，都没有自己。哎，都无我，都是一个意思。哎，诸法都没找不到诸法的自性。自性于境界，这个自性呢，一切境界的自性都包括在这个无自性里头。不光是人没有自性，你没有自性，他没有自性。哎，山也没有自性，河也没有，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哎，一切境界都无自性。菩萨王妙见，菩萨王是谁啊？就是佛，佛是菩萨王。哎，他微妙的智慧能够看见法身妙无垢，所以佛的法身是非常微妙，没有一点脏东西，就是达到圆满了。皆以无垢身安住于智海，即作众生力，如巧摩尼珠。佛都是用没有脏东西的法身，就是全部都是圆满的佛法的记忆，安住于智海，那他就是安定的、安稳的，哎，永远不变的住在智慧的大海里了，圆满了。即作众生力，他干什么呢？就是唤醒其他梦中的众生。哎，还包括梦醒了的十地菩萨，他还得教导，是吧？一直要送他们成佛。即作众生力，如巧摩尼珠，就好像微妙巧妙的摩尼珠一样。什么是摩尼珠呢？摩尼是意音，意思摩尼就是宝珠。哎啊，摩尼是如意。哎，如意珠，如意宝珠。什么叫如意宝珠呢？你要是普通的宝珠啊， 你值多少钱是有价的，哎，你花完了就没了。但是这个摩尼珠，就是叫如意宝珠呢，是什么呢？你要什么它给什么，哎，这叫如意宝珠。如意就是说你想得到什么它就给什么，无价，哎，可以满足你一切愿望，这是如意宝珠。我们现在人呢，没这个福报，哎，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宝珠了。你有这个福报的人，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宝珠。哎，说这个，这是在印度这个就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一种宝珠啊，也有人得到。说佛的智慧啊，就像摩尼宝珠一样，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学佛法的话，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当然你得学得正确，学得对，学得好。佛法佛身就好像一个摩尼宝珠一样，哎，你想，你比如说我想去掉度一切苦，我什么烦恼什么灾难都不想要了，你就学佛法，熏习佛法记忆够10%，你就远离颠倒梦想，就度一切苦厄了，就得到了。说我还想得到大神通大智慧，哎，你就熏习佛法吧，哎，一直到成佛，最高的智慧，一切自在，哎，那你自己就成摩尼宝珠了，是不是啊？所以把佛比喻为摩尼宝珠，就是说只要你认真学，佛这有一切智慧，你想得到什么智慧，你就都能得到什么智慧。一切瑜伽者，大瑜伽自在，佛影皆变化，变满而流出。一切瑜伽者，我们说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把这个瑜伽理解成打坐的人，哎，是什么呢？相应者，跟什么相应呢？跟真相真理相应的，哎，一切跟真相相应者，谁呀？圆满了的相应者就是佛，就是诸佛所有的佛，大瑜伽自在，哎，大相应自在。什么叫大相应？跟所有的真相都相应了，哎，所有的真相全知道。说所有的真相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众生心嘛，世界上没别的，只有众生心。所以《金刚经》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就是什么所有的真相都知道了，跟所有的真相都相应了，所以它叫大瑜伽。大瑜伽，那你就自在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嘛，哎。佛影皆变化。佛影，什么是佛影啊？佛在我们梦中视线的那个影像都皆变化，都是神通变化出来的，那不是真佛，哎，真佛是没有梦中的那些影像的，哎，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梦里头佛的化身也是虚妄相，哎，也是梦中相，所以凡是你梦中看到的佛的影像啊，都是佛变化神通变化出来的一个假象，是为了度你，让你梦中人能看见，哎，那不是真佛。变满而流出，就是佛的整个智慧里头啊，遍满流出他的化身，说我怎么没看见啊？你看见你也不知道，你说我就是没看见，就是没看见，那就是你跟佛不相应，哎，你跟佛相应了，佛一定给你实现。下边举了一个例子，说或有八臂者，三目赤圣身，彼皆瑜伽王普遍而流出。说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八臂，就是这个八个手臂，三目赤圣身，三个眼睛，哎，就跟那二郎神似的，俩眼中间还有一个眼，赤圣者就是这个身呐，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谁是八臂三目啊？就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是八个胳膊，三只眼睛，骑一个大白牛，哎，这是印度神话里头大自在天的形象。就是说佛给我们在梦中化现呢，化现什么呀？有的说就是化现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你比如说佛可能化现一个八臂三目者，就是化现一个大自在天，哎，你当然大自在天一般人也看不见，天目才能看见，但是看见的人呢，他就只以为说这就是大自在天，我见了大自在天了，他不知道是佛菩萨化身。说那怎么起到度化的作用呢？他在你面前出现的这个大自在天做什么？帮，就是帮助你提高智慧的。 所以佛可以化现一切化身。彼皆瑜伽王普遍而流出，所有的佛的影像，在我们梦中看到的佛的这个变化身，都是瑜伽王，就是相应真实的那个王，就是佛普遍而流出，从他的圆满智慧里头流出的这个影像。哎，皆以慈悲手胜喜直之功，摄以般若剑阶段系无名。佛这些化身在我们梦中变化的身呢，都是用慈悲的手执着一个什么弓箭呢？执着一个殊胜的这个殊胜喜悦的弓箭弓，然后这个弓射出来的什么箭呢？射以般若箭，都是智慧阶段系无明，帮助我们斩断一切微细的愚痴，哎，让我们得到这个智慧，以大力生进，直持智慧棒，一切无明却普遍皆碎坏，这都是比喻，哎，因为这个佛的形象我们没法，这个真身我们没法想象，所以佛就用各种比喻呢，来这个比喻佛怎么帮我们，以大力生进。直持智慧棒，佛就好像拿是一个大力士拿着一个智慧棒，一切无明却无明壳。我们为什么无明比喻为一个壳？就是就好像刚才说无明所缚，我们在无明壳里头呢，我们就看不到真实。哎，普遍皆碎坏，哎，佛就是拿这大棒子呀，帮助我们把这无明壳都敲坏，哎，你不就见到真实了吗？比喻。强力诸有情，金刚赤圣身，调伏有情故，则为金刚手。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叫那延罗哈，就是叫力士，就是像那个哼哈二将啊，什么那个都是力士，哎，天上天人，这是强力诸有情，有非常大的力量。金刚赤圣身也叫金刚力士。像这种这个众生呢，调伏有情故，则为金刚手。就是佛为了调伏这些有力的众生呢，佛的手就变成金刚手，就比他，哎，就能够调伏他。自为作业者，示现种种果，教戒如教理，变为平等王。我们都是自为作业者，是吧？我们都认为我们在做好业，实际上都是做这个生死轮回的恶业，哎。对这些自作业的众生呢，示现种种果，就是你造这个业，佛就给你告诉你说这个果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个身体不好，我们怎么身体好啊？多吃点肉，哎，多吃点活的东西，这个新鲜的东西，身体就好了。哎，佛菩萨呢就会给你机会，这个成熟的时候，就会给你示现种种果，就告诉你，你杀一个活东西，你反而是招病。是吧？你弄得很多众生都恨你，你还不得病啊？哎，短命！你吃到一个这个厉害的众生，当时就报复你。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那样的例子了。东北那个吃了一条蛇，好，全身都长成蛇鳞了。哎，结果医院都不知道什么病，没法治。结果最后是那个佛教徒告诉他说念佛，结果念了一个多月，就80%的那个鳞片就退掉了。就是给这个造业的人呐，示现种种果，告诉他说：“你造的这个不是善业，哎，有恶果。”教戒如教理，变为平等王。教戒是教导你戒什么，就是不要做什么。哎，教理呢，就是讲佛教的这个佛法。变为平等王，就是佛呢给一切自作业者呀。都平等的示现果，哎，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做好事，佛可能呢给他示现善果，鼓励他，哎，这个人做这个恶业，哎，示现恶果，这个警示他。这怎么叫平等呢？就是能给你多大帮就帮多大的，这就叫平等。哎，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是作恶的作善的，哎，都度。这就叫平等。 饥渴蒙赤身，能施诸饮食。哎，就是那个饿得受不了的那个佛菩萨呢，因缘成熟就能给他施食。哎，这就是度众生的方法方便。为什么有人去求这个观音？哎，有的人求灵。你什么时候求观音灵啊？你的想法观音满足了你之后啊，你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能够在学佛法上，在解脱上，在成佛的路上前进一步的佛，这个观音一定帮你。有的众生求的这个啊，你如果帮了他呀，他就高高兴兴的就去轮回去了，哎，就远离佛法了，观音一定不会帮你。哎，你比如说贪官，好多贪官都害怕这个暴露啊，都在家里弄佛堂供着观音，求观音啊保着我这个别暴露了。哎，观音如果帮了他呢，那就是把他往更大的那个深渊里头推，是不是啊？所以观音不会帮他掩护，说不定观音还帮他给他赶快暴露一下，哎，止住了，到监狱里坐几年，少造点恶业，哎，那是真正帮他。常患诸疾者，则为善医王。哎，你因缘成熟了，你想法正确，方向正确，有什么病啊，你求佛菩萨，他就能好。说有的人求就不好，那就是什么呀？如果佛菩萨让他好了呀，他会离佛法远，他会离那个，你比如身体不好，他还少造点恶业。好，你给他把病治好了，好，他可来劲了，更来劲了，这贪嗔痴更来劲了，那佛菩萨不会帮他。哎，佛菩萨呀智慧得很，帮他是什么叫帮他？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这是真帮你，并不是说你有病我就给你治好什么，那不是真帮，那是害众生，明白？你比如说咱们世界，我多次说过，如果佛菩萨说这个世界啊，谁有什么愿我都满足，有病的也都好了，没发财的也都发财了，没当官都当官了，什么都圆满了，都圆满愿望了，没人学佛了，都贪嗔痴去了，是不是？哎，那佛菩萨不是害众生吗？弄得众生都不解脱了。哎，等着这几十年这个梦一结束，好，六道轮回，轮回去吧。菩萨作亲友，能施菩提场，犹如日月行，比光皆月异。哎，佛呢，谁是佛的亲友啊，眷属啊？是菩萨。哎，能施菩提场，能够这个就是加持吧所有这个菩萨的这个道场。犹如日月行，比光皆月异。佛呢就好像太阳，菩萨呢就好像月亮。我们这个小菩萨，这个初发心菩萨就好像星星。哎，佛呢对这个菩萨都是加持的，比光皆月异，就是菩萨跟佛的光啊互相帮助，哎，都很这个有益处。流出如电光，照月聚之煞，聚之刹，有以一灯故，遍照皆得然。佛的智慧就好像电光，哎，照月聚之刹，聚之是一音，是印度的一个数位，是多少？就好像个十百千位哈，哎，后边呢有一个位就叫聚止，是什么呢？是千万，一千万。刹是刹土，就是一个刹土，一般就是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刹土。聚之刹就是说佛的光啊可以照无量的这个佛土，有以一灯故，遍照皆得然。哎，佛一个刹土呢，就是一个佛的刹土上只有一个佛，哎，所以一个佛说法就足够了，他能说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众生他都能满足他们佛法的需求，所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佛度，所以以一灯故，像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一成佛，这一个灯遍照皆得然，就可以遍照他的佛土。哎，一个佛的佛土啊，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可能是两个三个，也可能是无数个。哎，这是看这个跟众生的因缘了。 他的刹土遍照皆得燃，佛这一个佛就能够度所有的众生。若一灯灭尽，一切皆随尽。如果这个佛灭度了，像释迦佛走了，当然现在释迦佛的佛法还在，这就是这个灯还没完全灭。哎，等着这个释迦佛完全灭尽了，就是在几千年吧，我整个释迦佛的佛法是存在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这个末法10000年。等着到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500年了，就是再有9500年呢，佛释迦佛的佛法的这个灯就灭尽了，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没人信佛了。哎，如是一书佛，世现种种光，一化现涅槃，于佛是归寂。哎，一书佛，一书佛就是化佛，就是在我们那个梦中见的佛。哎，说我们梦中的这个佛呀，世现种种光，在度众生之后呢，一化现涅槃，于佛是归寂。就是现在你看释迦佛在我们这儿呀，这个度众生，好多佛都来帮释迦佛度来，是吧？阿弥陀佛、药师佛，哎，都我们都能那个知道啊，东方西方十方佛，我们知道好多佛的名字。等着这个释迦佛一化现涅槃，他的佛法全部灭尽之后啊，于佛是归寂，其他佛你也不知道了，整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没佛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到这儿吧。